各位听众，这里是自由亚洲电台中国透视专题节目，我是陈奎德。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题目是白纸革命与送兵仪式的互动。我们今天请来的座谈人是胡平先生，他是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先生你好。
奎德先生你好，听众朋友好。
大家知道，自从11月24日乌鲁木齐火灾因清零封控导致多人惨死悲剧后，从乌鲁木齐到上海、北京、成都、重庆、武汉、广州等等遍及中国的20多个省市近百所大学，发生了人们所说的白纸运动，又称为白纸革命。正当如火如荼之时，11月30日还不到一个星期，中共的原党魁江泽民去世。这两件事情在时空中的相遇想必会产生相互的作用，它会给一个月前刚刚加冕王冠的习近平以巨大的心理冲击。我想胡平先生，从目前北京对江泽民葬礼的安排处理上，你看习近平是如何应对这两只黑天鹅的降落的？请胡平先生。
对于第一件事，也就是遍布全国的民众抗议，
是
要求结束清零，还不少人提出了要人权、要自由、不要核酸，甚至提出了要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在这种群众性这个抗议活动面前，习近平是做了让步。在会见欧盟理事主席李希尔的时候，就讲这次抗议活动呢主要是学生，说因为他们这个三年疫情这个饱受挫折，然后也表示呢政府会调整这个防疫的政策。当然这种表示呢，紧接着我们看到呢，各个有关部门也都发出一些通告，显然是在大规模的、大幅度的调整过去长时间以来实行了所谓动态清零政策，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是。
那么这件事情本身对共产党，尤其是对习近平本人他的权威，那应该说是很大的一个冲击，因为整个这个所谓动态清零搞了这么久，搞得天怒人怨，造成这么严重的次生灾害，那说到底都是习近平一个人的主意，就是他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一个结果。那么现在引起这么广泛的民怨，而且大家公开进行抗议活动，这可以说是六四之后33年最大规模的一次这个抗议活动。因为你中共，你过去一直宣扬你这个动态清零政策多么多么高明，而且你一直强调当局的做法是得到了广大中国人民的配合和支持，而这次抗议活动呢，就把这句话就彻底揭穿，而你在这种压力面前呢，尴尬狼狈可想而知。但是呢，他也知道你这个动态清零确实本来也搞不下去了，大家反应这么大，如果再不做调整，那抗议活动还会升级，所以他赶快就做出这么一种让步，做了这么表示。他也不是不知道病毒新冠病毒到了奥密克戎阶段，实际上因为它感染力特别强，你防不胜防，但是它的杀伤力比较低，本来大可比像过去那么的如临大敌，他也不是不明白需要做调整，但是他就希望呢来一个软着陆，给自己有个台阶可下，因为
是
不要显得和他原来的提的主张、坚持的方针有太大的反差。结果殊不知抗议活动起来了，在这种抗议面前他不得不赶快做调整，这就是一个招招实实的一个硬着陆啊，那对他的权威打击大是可以想象的，这是一方面的问题。那么就在这件事没发生几天，前党魁江泽民逝世，这件事情发生，我们看到习近平采取了超高规格的葬礼，从那个媒体的报道到动员的那种广泛程度，还有出席葬礼的这个治丧委员会阵容，那么都显示出这次对江泽民的这个葬礼，他的规格甚至还超过了当年的邓小平。
是
啊。但有些方面还超过了邓小平，因为至少邓小平的时候还没有叫全国都停止娱乐活动嘛，还没有那么一
个、股市还停止交易。
对对，而这件事情本身，江泽民在这个时候去世，对习近平本人也是一样很麻烦的事情。当然，他可以借用对江泽民的这个葬礼转移视线，使大家的注意力呢不再集中在这个抗议正在清零的事情上。用它来转移视线，用这个方法呢对他比较有利。但与此同时呢，你江泽民毕竟是过去你的元老，那么重要的一个人物，你现在的所作所为和当年江泽民时期的做法那有很大的
很大的差别。嗯，
这大家都谈到了，你和习近平一比， 那就江泽民就显得很开明，就成了好人了。很多必然在这种悼念纪念你官方允许的这个纪念江泽民的活动中间，免不了就会影射，就借纪念江泽民为名，实际上行批评谴责习近平为实。而你对这种做法呢，你又不好去镇压，别人名义上毕竟是打着悼念江泽民的名义，比如你说那些人夸江泽民多么有文化，会这个会那个，包括敢于面对境外的记者，不管是香港记者呀，还是美国记者呀，可是你习近平在这种场合下，你根本尽量不见记者，而见到记者需要答问题，那都是拿着小本本赶快翻照着念。相比之下，你这个两个差别是太大。另外，江泽民毕竟在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和平交出权力的人，一个最高领导人，而这件事情呢，又和你习近平现在破了原来从江泽民那个时候立下的党内的一个规矩，那就是总书记包括国家主席在内的其他的职务不得超过两届，破了这个规矩。而江泽民本来是在这方面呢是一个确立这个规矩的第一人，那么你在纪念他的时候，人们免不了会把两者加以对比。那其实我们看到了，就连这个习近平他在悼词中，他也不得不把江泽民和平交出权利，就是
主动的和平交出权利，他说
出来。那你想，那么多听众人听到了，作何感想呢？那当然会把江泽民的这过去这个行为和你习近平相联系在一起啊。你越是表扬赞扬江泽民当初这种做法怎么怎么高明，怎么怎么好，那反过来就越反衬出你习近平现在的做法多么多么的不堪。而这些事情呢，那你习近平又不得不面对。另外呢，当然更何况过去你因为你要搞你的个人独裁了，那你不单是打击了团派，不但排斥了太子党，另外你手下也对江派，对江泽民这一派，
哎，最先打击就是安抚，
基本你把他全部这个势力驱逐出高层。而我们又知道呢，习近平的上位其实主要是靠着江泽民，
是
啊，因为江泽民他不喜欢
李克强，
胡锦涛不能当下去的接班人嘛。而他要知道呢，以当时那种形势，固然胡锦涛不可能把他属意的人选强加给江泽民这一派，但同时呢，江泽民他也没有力量把他属意的人选直接下给胡锦涛啊。那么所以这时候他们就民主推荐，召集300-400个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叫他们按照这个在党内部省部级以上的干部中间，找62岁以下的，由你们来推荐谁来进入下一届，这是17大之前的事儿了。17届的这个政府局委员和政府局常委，据说在那次民主推荐中，习近平得到的票数超过了李克强。这么一来呢，那胡锦涛当然也只好接受。这样子呢，就使得习近平成了在17大和李克强同时就进入政治局，而且成为常委，排名呢还在李克强之前。那么时间就已经明白，在18大将会由习近平来接任总书记。那你想，习近平能够走到这一步，能够担任总书记，那实际上是江派江泽民这派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是。
可是呢，当时江泽民他们推举习近平上台，那完全是看走了眼。
是，
他们一心以为习近平上台的是不会对他们造成什么危害，他们以为习近平会是一个比较好摆布的人，是比较听话的人，至少不可能是一个很强势的领导者。殊不知习近平一上台就变得很有权势，而权势就大大超过了江泽民和胡锦涛。这当然说起来也其实也挺合乎逻辑，因为你们这些领导人包括你胡锦涛，你就是因为你后头有个江泽民在那儿太上皇嘛。你江泽民当总书记的时候，先是有两个元老，有邓小平、陈云他们做太上皇，你当然施展不开，你的权力很有限。等到邓小平、陈云这帮元老死了啊，江泽民一时之间权力就是达到最大。可是呢，他对于邓小平他们指定的隔代接班人
胡锦涛，
尽管他自己很不喜欢，他并不愿意，并不喜欢到站下车，到时候就辞职，就卸任。他更不愿意把他的职位，如果要交棒的话，他也不愿意交给胡锦涛，他宁肯交给他更喜欢的人，比如像曾庆红啊。可是呢，他毕竟这个胡锦涛这个地位是邓小平早就确定的，而且是在早在93年就通过政治局的会议、政治局的常委就得到了认可的。那因此呢，他也不敢去冒这个险， 所以这么一来呢，他还不得不把这个权力就交给了胡锦涛。也就是说，江泽民当年的权力有他的限制，起先是由邓小平他们这个元老，在后来那就是他要受到一个他不喜欢的，但是必然要接他班的胡锦涛的权力对他的一个制约。那胡锦涛不用说，一直受到江泽民权力的制约，而等到你习近平上台了呢，这两个婆婆他们的权力互相抵消，
抵消了，
到时候就没有人再能够制约习近平了。再加上这中间出现了几个很小很偶然的小概率事件，一个是王立军夜闯梅林馆，这就拉扯出薄熙来，还有一件就是偏偏就在这个几乎同时呢，胡锦涛的大秘令计划的儿子
又出了事儿，
这么一来就给习近平借以反腐败为理由对高层的一级开刀，然后从此就使他以反腐败清除异己就大开方便之门。这么一来呢，他权力就达到极其强大，而且他掌了权之后，他首先第一条要打压的就是江泽民这一派，所以就我们都知道，那江泽民、曾庆红他们真是把肠子都悔青了。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在这儿仅仅是我们的推测和分析，你只要看一看，在2013年、2012年年底、2013年，那么你们上海那位周瑞金，
是
当年以黄埔，
他也说过，
1992年对改革那个人
是。
他写的一篇文章就谈到嘛，他就写到这个习近平是怎么样在十七大被确定为接班人，然后怎么样在十八大上顺利上位的。而他文章就结论就是，习近平上台就标志着中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啊，毛泽东时代是伟人政治时代，邓小平是强人政治时代，而到了江泽民和胡锦涛呢，就是后强人政治时代。那么到了习近平这儿呢，
就
是常人政治时代，就正常人。他们显然是以为习近平就会是个更弱的领导人，习近平一上来就这么强势，而习近平要强势，说了半天，你强势是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你怎么才能表现出你强势呢？怎么才能使你权力显得你权力很大呢？那就是你能够对你的同僚和你平起平坐那些人，能在他们身上开刀，那就所谓打压江派的势力，打压团派的势力，那正是他确立他在党内权威的一个重要手段。可以想象，在这么过程反腐败过程中，我们大家都很知道了，反复的，且不说把你江泽民你原来的部下，你原来是一个人，包括什么周永康啊，包括什么徐才厚
啊，徐才
厚啊，通通判了重刑，而且就是个曾庆红，那也几次是把你拖到危险的边缘。甚至官媒都记者都讲嘛，什么什么没有成
亲
王的王啊，什么性亲王啊，大家都说这就是在曾庆红嘛。所以习近平他显然他跟高层很多派别很多人，首先是得跟江派跟江泽红是接下了
梁子，
那么他因此他来这个对江泽民的去世，当然一方面对他来说毕竟是少了一个多少过去曾经对他能有牵制的这么一个人物，当然习近平早就江泽民早就年岁大了，早就不可能有任何政治上实际作用了。但是毕竟他过去在的时候，他总还是一个象征，是个符号。那么江泽民死这点来说呢，他当然习近平多少可以喘口气，但是呢，他面对的怎么样处理江泽民的这个丧事，那他就困难。所以他把规格搞得这么大，有些话他也不得不说，包括对江泽民的和平交出权力这件事也要表示大家赞扬，另外呢也还要一再表示对再一次重申一些他很长段时间都不爱喊的什么改革开放的口号等等，通过这种方式呢也想多少缓和缓和和其他派别江派这些人的一些关系，但与此同时呢，这种做法本身呢又必然会使得更多的人联想到你习近平你自己的路线，你自己的所作所为啊，因此那只会增加人们对习近平本人以及他这么些年来执行那条路线的这个反感，所以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么一种非常奇怪的奇淡的这么一个局面。
对，他现在刚才胡明先生已经讲了，这个非常的高规格的和矛盾比肩，甚至某种意义上还超过了邓小平那个规格的这样一个葬礼，大家都知道显然不是出于他本心，而是可能他考虑到目前特别是现在的所谓的白纸革命这样对他的压力，因为白纸革命直接把矛头就对准了他， 而他刚刚才获得了这个王位，才二十大，才是一个多月就产生了这样一个情况，所以他现在要向外面公开的宣示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团结的，你看一下是一致的。再说了，他因为他在前面得罪了，刚才胡先生讲了一长段历史脉络，都是说他和江派之间的恩怨情仇，他和团派的恩怨情仇等等，他这些都是要通过这个葬礼来表示出所谓团结。大家知道，一个是刚才胡先生讲了和江派的这些历史关系，还有和团派的也是一样，刚刚才开二十大，刚刚全世界的记者盯着的就是胡锦涛被强行架出了会场，而且后来各种各样的分析闹得很久，很多人的大家都认为这个事情他就是压住我，就是要表示我的强势怎么样，你没办法，就胡锦涛就从此消失在政治舞台上了。但是没想到发生了这个革命，所以现在大家知道这次送葬，他虽然说没有个正式的告别式，但是有一个高层的送别仪式上面胡锦涛出现了，而且胡锦涛他就排在习近平后面，在现场的话，当然他正式排名是排在现任的政治局常委和王岐山后面，但是现场的话是就在习近平后面，而且他还多做了个动作去慰问江泽民的太太啊等等，所有的这些行动都看起来是相当的，不管是这个葬礼的高规格，对江的吹捧，特别是江主动的让出权位，就是所谓党内的规矩，开辟了党内的这个规矩，让出了权位。大家注意到这个话是在公告江泽民去世的讣告里面就提出来了，但是第二天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时候摘录的时候就没有说这句话，大家说看来是习近平强行把这个弄掉，但是到正式的葬礼致悼之时，习近平自己亲口还必须把这句话说出来了，虽然是在第二天那个人民日报把它去掉了，但是
最终还是
说出来了。这中间我觉得很显然的还是他和包括其他的人甚至胡锦涛有所交道有所妥协以后他才做的这个事情，否则怎么解释这个事情，我觉得那很显然是对党内的其他派别有所让步，
对，
就是因为目前处的局势，就像你写了一篇文章也谈到，习近平实际上在目前的局势下他已经从神坛上跌落下来了，就是说他在全民操的时候不知道他是知道多少民意，他据说他还要在内部称为什么老百姓这么拥护我，还有这种愚蠢的问题，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但是传得很广，但是这一次是实实在在的清清楚楚的全国这么大的声浪，而且直接叫习近平下台，我想这个对他来说心理上的打击包括他在党内权势的打击那是肯定是相当大的，因此我想他不可能不做一些动作一些妥协让步以便度过目前这个危机，所以说这次出殡这个事情很显然，所以说我觉得或许这次包括胡锦涛的出场，大家很多人认为胡锦涛恐怕就在政治舞台上慢慢消失掉了，但重新出场某种意义上是包括在明年的人大政协的那个三月份的会议之前这段时间都可能发生一些事情，不过不知道白纸革命会怎么样，我觉得中间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情，也有一种可能性包括胡锦涛以及他们的派系等等他政治生命和话语权也包括江派他们都开始大家在二十大会后刚刚全世界非常的失落失望这样一个状况，包括中国人恐怕又有一个稍微不同一点的局面出现，习当然不愿意这个局面出现，但是这个白纸革命这样大的声势的在全国的涌现一定要改变某种政治上的局面，有可能出现有些新的情况新的话语权的出现，我不知道你的看法。
对，我完全同意这种分析，就跟你刚才谈到的嘛，你光是说一个到此中间这个提不提江泽民交出权的这件事儿，他一会儿登出来一会儿又不登出来啊，他不登出来吧他讲话又要讲到，讲到的话他又不登出来，这中间出现这么一些莫名其妙的反复，那毫无疑问表明习近平在这件事情上和高层一些人是有矛盾有冲突，同时做了一些妥协，那就习近平本人肯定是极不愿意这个，
那句话说出来太伤他面子了嘛，
对
不 对
太伤他了太伤他了啊，人家必然会联想到他身上啊，你越是称赞江泽民做得好越是在说你做的不对，但是呢他所以这样子，这就是为什么在有些报道中又把这段给删掉，但是呢他不得不讲出来，表示这就说明这中间是一种相互的妥协，他不得不做出一些表示， 同时呢，他又很顽固的坚持，尽量把这件事把它淡化，把它给忽略掉，这么一个意思，那就可以，我就从这一件事情上来，因为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外界可以观察到的一个事实，这么一个很奇怪的，一会儿有，一会儿无，那就足以证明，在他们上层，习近平和其他的元老，当时还是江派的元老，他们这种微妙的这种关系，因为你现在啊，民间抗议中，提出要共产党下台，尤其到要习近平下台，那这个在中国今天中国环境上，那真是石破天惊啊！
是啊，
且不说这种口号，这在江湖时代那都是没有发生过。江湖时代那一般的言论，批评最高领导人，那你只要在网上还随时可见啊。那你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那一个不准妄议，哪怕你像任志强你这么好的这种背景，那照样把给你判重刑。那可以说再加上他对网络的控制，那你基本上听不到出自中国大陆内部有对习近平权威的这种明确的挑战，而在这种背景下居然就叫出了要习近平下台这种口号。那我们看到他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提出来呀，他现在是有很多人呼应的呀。这个对于刚刚确定了自己绝对权力这么一个地位的人来说，如果你这口号是冲着江泽民胡锦涛，那关系还不大，因为他们毕竟没有把自己摆在像毛泽东那个神坛上，那还不一样。你习近平是把自己摆得那么高，已经高到就不可能再高了。在这个时候，偏偏在民间发出对你的最强烈的这个反对的声音，那你这个面子你怎么挂得住呢？你还要自称人民领袖呢？那就来自人民就这么强烈的反对声。我想这一件事情，它的那个它带来的那种后果，那应该是不能低估的。当然，尽管这样，这次白纸行动本身不一定今后还有多么大这个进一步发展的余地啊，但是呢，仅仅是他，我们已经看到目前为止，他已经表达出来的东西，那我觉得就足以使我们首先我们就可以对中国人、对中国的年轻一代、对这个新的这一代的大学生，那因为过去很长段时间以来，我们都看不到。来自中国民间，来自老百姓，包括来自年轻人这种公开的、明确的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对专制的统治的这种谴责，那很多人都以为中国人心死了呢，对中国人，对中国这个
都产生了怀疑，对中国人，对中国又是所谓国民性，都产生了怀疑。
对啊，那先这件事情，我想那可以让全世界的人都刮目相看，我就使得我们每一个人对中国人。对中国的年轻人，对中国的新这一代大学生啊，重新恢复了信心，这个是很重要的事儿。因为你过去六四之后那么多年，那就是因为六四的失败的时候，由于当局的持续的高压，很多人呢就慢慢就失去了这个信心，你现在大家又重新建立这个信心，所以这一件事情，哪怕尽管这次行动本身它不一定还会。有进一步更大的这个发展的余地，但是它这个是一个重新，恢复信心，重新一个再出发的一个标志，所以它的意义，我觉得那真是非常重大的。它另一方面和这个相伴随的呢，那就是习近平，那确实已经这个跌下了神坛啊。他在今后他面，我想不光是在党内在上层，而且也是在民间。他会面临更多的这种对他的这个挑战，这一点我想我们基本上是可以做这么一个估计的。
对，刚才胡云先讲到，这世界上包括中国人都看到了这次运动，中国的所谓的人心民情是不是像一般人说的这样，中国没救了，尤其是六四以后整个的中国人已经被压垮了，脊梁骨全部中国没救了，就是整个的恐惧心理已经内化到了中国人的那个血液中间去了，已经不行了。但是这次事件出现，我也有个解释，就是说是这样残酷的镇压，人类历史上非常残酷的几次镇压，包括中国的，比如像六四这样一个手无寸铁的公民抗议就被机枪坦克这样血腥的镇压，包括清朝刚刚入关的时候扬州屠城等等等等，这些非常的血腥的杀戮是可以使经受歧视的、目睹歧视的当时的一般的国民是受到极大的惊吓和或者恐惧， 最后内化成为一种医生的本能，这是可能的。但是这种本能它不是说遗传下来的 DNA， 它不是那种遗传基因，它是后天被植入的，它是不可能遗传到下一代去的。所以说虽然是现在这一代的年轻人也被洗脑，也可能他的父母有些给他讲了过去的那些残酷，但是不是他亲身经历的，而且很多人甚至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事情，平常而且受了很多洗脑，看起来还比较顺从，但是一旦侵犯了他们的基本的权利利益，甚至威胁了他们的日常生活生命的时候，这个人的本能，那个才是真正人的本能，就是我要求生的本能，包括自由的本能，这个东西是本能，所以说一定要冒出来，一定会使得大家知道中国人还是人，和其他的人一样的，没有什么基本的区别，基本人性方面没有什么基本的区别，只不过就是说这个制度它的压制特别的残酷，某些时候是显得一片寂静或无声的中国，但是到了某个时刻，人的基本本性一定会出来的。你像这个清零政策这个东西，到了后期全世界都知道了，就是中国一个国家是这样，所有的人，你中国人再信息再封锁再怎么压制，但是他只要知道这个情况以后，那是不可忍受的，整个的人的生活完全像做监狱一样的，这一点大家认清楚了。而且这一次大家收放自如嘛，虽然说现在他还是在开始镇压了，要秋后算账，这是肯定的，这毫无疑问的，大家都要做好这个思想准备，但是我觉得他不可能或者说不敢像189年六四这样的大屠杀，他也造不成那个局面了，他没有像89年这样大的规模的在这个集结，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像邓小平这样的调兵来镇压这样大的集结，我想第一个是现在他造不出那个局面了，第二个是他也不可能造成这么大的恐惧，他要掂量他如果做这个事情他能不能成功的问题，因为这包括现在全世界都在警告，如果是要做那个事情的话，要对和平抗议进行血腥镇压的话，那所有的关系都没有了。所以我觉得总的看来这次事件，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是第一个阶段过去了，但是这个情况，这个人心，这个中国人的基本的现在大家在想什么，全世界大体上知道了，所以说我觉得往下的习近平 他也知道他面对的是一个和他对立的人群，他在进行统治，而且不光是说社会上的对立，这是清清楚楚的，包括党内的对立，他早就在 过去 这十年中间，包括后期都一直经历的，所以说他的统治方式，大家认为他这个人是一个完全的蛮干的，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人，但是从这次清零他现在退却了，我相信他还会回过头来，如果是说有大规模的爆发呀等等，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他是不是会又重来，有可能有再三的几次反复，但是他从他这一次的退却已经看到他是不是说是不能退却的，他到了某种时刻他掂量自己的力量以后他是会退却的，所以我对这个将来往下的这个的进展我还是抱有某种期望的，就是虽然说这一次究竟在什么时候再重新起来或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基本上的态势大家看清楚了，现在是中国人，中国大多数国民和习近平本人的这样一个对峙的状态已经是清清楚楚的呈现出来了，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最后胡明先生你谈谈你的最后的你的总结式的观察。
我想这次白纸行动它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标志它是一个可以说中国当代历史的又一个转折点，所以对它的意义我们绝不可低估，那就是同时这个对习近平来说呢它也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之一，它是第啊，那么他使得习近平自己，我想就像毛泽东面对1976年四五运动一样，尽管他那个时候可以把四五运动镇压下去，但他知道人心已经不在他那一边了，而且民众就在你还活着的时候，就在你面前举行了这么旗帜鲜明的抗议，那这个是意义是非同小可的，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使我们不但对中国的民众，对中国年轻人，应该刮目相看。重建信心，同时我们也进一步强化我们这个专制独裁，不会长久，习近平一定不可能按照他所想象的执行他这种个人独裁的统治，他一定会会得到他应有的下场，对此我们应该有比原来更强的多的信心。
是。 好的，我们今天讨论这里，谢谢胡平先生，谢谢各位听众，再见。好的，多谢啊，胡明兄。
好，谢谢，再见啊。
再见。